鬼话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哈，我们等等还会再继续说。神迹英文是 miracle 啊，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定义神迹的时候，可以如果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神迹啊，不信主的人就是翻奇迹哈，一个很特别的事，信主的翻神迹，神迹。不要把它定义成神所行的神所行的事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整个宇宙大大小小，人文科学自然，心思意念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也不能成；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什么都不能拦阻。所以每件事都是神迹，你呼吸空气也是神迹，你死掉了不能呼吸空气也是神迹，因为我们的性命、生活、气息、动作、存留、呼吸都在乎它。所以我们如果说神所做的事迹叫神迹，这个不大恰当，因为这把所有东西都包括进去了，没有讲到神迹的特点。可能一个比较好的定义就是神所行的或者神借着人所行的少见的事迹。很少看到的，很特别的。我们比如说吃饭，我们谢饭，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饮食，因此我们祷告的意思应该是这个饭是神行的神迹给我们吃到，因为他赐给我们饮食，我们也的确这样相信。但是我们一般讲吃饭，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会说神界的农夫啊等等啊，让我们吃到东西，我们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吃的是玛拿或者是五饼二鱼的，那我们就会说那是神迹，因为那种事情很少发生，是我们用自然科学或者用经验没办法解释的一些事情。那你不必去解释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发生，因为那个是超过我们的科学的能力的。那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这神做的，这真的在历史中发生了啊，只是神迹很少见就是了。神迹很少见，那神迹它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有 miracle？ 或者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有的时候翻，尤其在福音书，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英文那个神迹就是翻成一个 sign， 就是神迹是一个记号。不管是什么神迹，死人复活，或者是无花果树的枯干，或者是五饼二鱼，不管是什么神迹，不管是古时候的圣经里面的、历史上的，或者是今天的，我先说很多所谓的神迹，不管在基督教里面或基督教之外的，那都是以讹传讹，我觉得很多都是骗人的，很多都是乱讲的，神经失常人讲，那不是，那如果是神迹，是神经病的事迹哈，那不是真实的，我不会轻易相信很多人讲的哈，那有的是 wishful thinking， 这个不是。但是如果是的话，神迹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们等等也会看到，神迹这个记号是要人经历了或者听到了更加归向上帝，这个是重点。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如果你只看到哇好过瘾哦，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个人吃饱了，那你没有看对，那个重点不是在吃饱了，那重点不在哇耶稣很有这个给人吃饭的能力，不，那个重点在你要归向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这样。今天还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所讲的很多的人的毛病或者罪恶或者错误，也许这是我们的天性，堕落的天性，没办法，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记号，看到那个神迹，我们产生的反应不是顺着那个神迹或那个记号去归向神，而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刺激我们的神经的那个神迹出现。就我们很喜欢看呐、啊，你看那个一般什么特会，那个听到什么，大家都在那里打瞌睡，哦，一要行神迹，哇，都涌过来了。那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哈。摩西时代的法老是这样子，他看到神迹，经历了神迹，他没有归向上帝，他根本常常心是更硬的。 然后他常常看到神迹，听到神迹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再来一个吧，我再看看有没有更厉害的，我的术是行不出来的，那我就会信。他没有信，他始终没有信。就神迹是要人信主的，神迹是要信主的人更加信他的。那如果你没有因着神迹而更信主，只是因着神迹更想看神迹，更想吃饼，哎，那就麻烦了。我们讲过以利亚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以利亚也是能行神迹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以利亚能够所行的神迹包括叫神借着乌鸦来叼饼，神借着那个瓶里一直供应以利亚油，那个油一直倒不完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今天的话，或者那个时候，大家一天到晚就想看，哎呦，乌鸦今天叼什么来哦？大家看到就是那乌鸦，大家看到就是那个饼，和那个瓶，大家会崇拜那个乌鸦神鸦，大家会崇拜那个瓶，那个是神瓶。但我们不会因着乌鸦和瓶所做的事归向上帝，那就一切都白做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耶稣的神迹，如果我们说的不客气的话，哈，不是对耶稣不敬啊。耶稣的神迹如果说的不客气，可以说基本上都失败了。不是说他没有行出神迹，他行出神迹了，但他神迹没有达到神迹应该要达到的目的。这当然不是耶稣错，也不是神迹错，是我们的心错了。所以如果你的心不管是看到神迹或没看到神迹更加愿意归向上帝，那就是很有福了。就各位，包括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来这里或任何事情你愿意更加信靠主，那就很有福了。如果只是别的，包括甚至包括说我来这里要听很好的音乐，那都只是次好的福气。虽然这音乐很好听哈，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件事都是归向上帝。我也不知道哈，很多人以前说，我们聚会完了还有爱宴有点心，那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如果你来这里就是要吃那个点心，未免也太就你错过那个最好的哈。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就买椟还珠啊，就是你买一个珍珠，买珍珠就是要那个珍珠，但那个珍珠又很贵重，所以很漂亮，那个椟就是一个装珍珠的盒子。那珍珠装珍珠盒子那么漂亮，那个买的人呢就把那个盒子留下来，把珍珠还给别人了，就是舍本逐末哈。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里面，在以色列的旧约新约里面，甚至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看到耶稣的神迹不去信靠耶稣，不去更信靠耶稣，那就产生很大的麻烦，宁愿你没有看到。我会提几个经文，各位不必翻，听我讲就可以。一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22节开始哈，就是有一个人是又瞎又哑的人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把他医好了，让这个哑巴，让这个瞎子，让这个哑巴兼瞎子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好，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如果你看到这个神迹可能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有时间有力气又跟这个有关系，你要检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生来又真的是又聋又哑的，又瞎又哑的。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不是欺骗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或者你可能可以去试试看可不可以找到他医好他的原因是什么，什么震撼治疗啊，或者什么你把他吓得会讲话啦等等，这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最重要的，是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是要人来信他的。好，很遗憾，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不能否认有个神迹，所以他们就要解释他们的不信。他们说这个人赶鬼啊是靠着鬼王在赶鬼，靠着鬼王在赶鬼，就让耶稣说了一段很长的话。这段话常常也叫我们有一点害怕或难过。耶稣说哈，人一切的罪 人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凡是亵渎圣灵的总不能得到赦免。他甚至说，说话干犯人子，就干犯耶稣的，还可以得到赦免，如果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会有点难过，会有一点害怕，就是哎，我有没有犯这个罪？如果你会担心你有没有犯这个罪，如果你会害怕你有没有犯这个罪，那表示圣灵在你心中在工作，你应该就是没有犯这个罪，就是你不是自满自大的，你是害怕自己是不是在被耶稣拯救的人里面。如果你有这个害怕，表示你希望得到这个拯救，表示你喜悦得到这个拯救，表示你相信耶稣的拯救是真实，只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你有这样的心，就表示圣灵在里面工作，你是得到拯救的。这里耶稣所讲的重点就在一个人心硬，这个心硬未必需要钉死耶稣，法利赛人在这里没有钉死耶稣，这个心硬也未必要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这里法利赛人也没有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但这里的心硬在于他怎么样都不要信耶稣。各位，这我看我们在台湾很多的信徒，很多的非信徒都会有这个倾向。那我们也不反对基督教，我们也不抵挡基督教，但我们没有一点想要信他的心，我们对他非常的冷淡。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听了福音，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比如说你到教会啊或者怎样，看有人关心你，然后你没有什么兴趣不来，这没有，这个当然不好了，但是不是太严重。如果你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或者你越认识上帝越经历上帝，后来因着种种的原因你就不信了，就远离了，那个就是更大的罪了，那就很难叫你再回转过来了。耶稣在底下就讲了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12章43节那一讲啊，耶稣在讲一个人得到了医治，一个人经验了上帝的恩典，就好像在这里法利赛人虽然不是他自己被经验，但他蒙了一个恩典，他看到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身上鬼被赶出去而能够看见能够说话，他看见了，他经历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但是他还心更硬，来想办法拦阻耶稣，来想办法给自己不信耶稣找借口。那这个人幕后的情况就比以前更坏。我希望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来教会之后情况都比来之前好，因为每一次来我们听到的诗歌，我们听到的道，应该希望都叫我们更加亲近上帝，更信上帝。每次来到教会，事实上应该每天的生活都应该让我们更信靠上帝，更蒙恩。如果没有更信靠，那你蒙了一个恩典，那个恩典对你没有作用，就不是没有作用，那个作用就是让你的情形更坏了。耶稣说的就是一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了，一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了以后，如果这个人他心中没有神的话，他心中是空空的，我读给各位听好了，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他那等于说耶稣来了，行了这么多神迹，你看到了你不信，那就比没看到不信的时候要更坏，因为你心就更硬了一点。 这里先告诉我们一件事，鬼离开了人身。那我们曾经讲过哈，从圣经来看哈，这鬼跟人一样，都喜欢住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舒服一点的地方，不要孤魂野鬼飘来飘去。那我们人也是，谁喜欢做流浪汉呢？你尤其下雨啊，天冷啊，哇哇，你有个家，然后可以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实在是一大享受。鬼也喜欢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最舒服的呢？什么是这个世界最舒服最好住的地方呢？各位，那就是上帝造的最好的地方，不是纽西兰，不是凡尔赛宫，不是那边的亿万豪宅地堡，是吧？是不是在那附近？反正不是这些。各位，最舒服最好住的，上帝和魔鬼都喜欢住的，就是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上帝造的最好的，所以圣经里不断跟我们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喜欢住在人里面。如果人也本来就应该让神住在里面，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掌王权，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慈爱和权柄引导，我们也听他的，那神就很快乐，我们人也很满足，也能成熟长大。所谓的圣灵充满，其实也就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但是我们人没有信靠神的时候，不是神在住的，我们也不能说鬼在住。各位，你不能说生下一个 baby 哦，这没有鬼，不是，这既违反常识也违反圣经哈、啊，不是。不过的确在我们生下以后，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以后，我们就在那个邪恶的势力影响之下，包括一般我们会知道的污染啊、坏的环境啊等等啊，这个都有，这个连不信主的人也会承认。空气越来越脏，水越来越脏，这些脏里面，但当然都是从人的罪恶、人的贪婪、人的不仔细、人的自私开始的。可是在这之下啊，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是我们行事为人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我们是不知不觉的，一个没有认识上帝，不知不觉的在这个世上的恶者的影响之下，里应外合，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这个很自私，如果不经过一些制裁的话，就会越来越自私，就越来越恶劣。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太放纵自己的话，他多少还不会太被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讲，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邪灵污鬼的影响之下，但那只是影响。如果影响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你给魔鬼留地步，留到一个地方，就不是鬼影响你了，那就是圣经讲的鬼就附在你身上，英文叫 possess， 鬼就掌握你了。现在在教会、在社会上面，包括在我们教会，你们这边因为大概还没有碰到这么多的情形啊，包括孩子们，这个精神方面的病越来越多，也真是好可怜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教会这些也很多啊，就是有一些特别讲座，特殊儿童的教育，这些特殊儿童过动儿啊，什么亚斯伯格症啊，还有各种这。在就是坐不住哎，这父母也是很痛苦啊。这些有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生理上面的造成的，是因为现在晚婚啊、晚生啊、社会环境恶劣以至于这样，还是怎么，我不知道，我只是非常同情，我们也求主帮助。但是有一种，我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有些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会有这样那样的病，常常我觉得跟圣经我刚讲的那鬼父有点像的，就是什么，他一直给魔鬼留地步，他一直让一些东西影响他，譬如说上色情网络，一直上一直上，每天看每天看，看到一个地步就跟吸毒成瘾一样，不是你在吸毒快乐了，是那个毒把你 possess 了，把你控制了， 你根本没办法摆脱那个毒，你根本没办法摆脱那个网，你根本没办法摆脱那个手机，你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电脑，你没有办法摆脱那个，你不上学，你不做别的事，就这样，然后就痴呆型的，就是我看这样的人很多，你被他 possess 了。也许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那个给魔鬼留地步，你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久而久之，你不是很自由自在的上网看色情的东西，你不是很自由自在啊，看了很过瘾哦哦，没有，你越来越不自由自在，你越来越被他 possess， 你不看不行了，你也关不了机了。可能有些人太久在这种情形下，就容易被鬼附。那这种被鬼附，也许就跟现在的某些精神病的状况有点像，我不知道，我这纯粹是从圣经里面那个 possess 这个字给魔鬼留地步来推出来的。好，不过我们不讲那些，我们讲的这是很痛苦的，然后在主的恩典下，这个鬼被赶出去了。鬼想要附在人身上，因为我说人是比较舒服的东西，所以这个如果鬼附不到人身上的话呢，鬼可能就会附到动物身上。事实上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格拉森，就是他最鬼就最后附在猪的身上，因为如果人是地堡的话，猪就是国民住宅了，就也不错了，也还胖胖肥肥的，不过没有人那么舒服哈。如果再不能碰到附在动物身上，我在想，只要附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植物身上，或者其他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鬼屋呢？我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讲有鬼屋。不过如果鬼实在是很孤单，这个屋子又是做过庙，又是做过赌场，又是做过什么很犯罪的地方，也许鬼也喜欢在那里，也许会闹鬼，我不晓得哈。那有没有水鬼呢？照马太福音这里讲应该没有，因为鬼好像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所以应该是没有水鬼。不过如果他实在没有地方住，他不想飘，可能也就进到水里去了，我不晓得哈，这些都是只是在推论的。但他这里就讲鬼如果没有地方住会非常痛苦，飘来飘去要找一个地方。但是虽然这个世界堕落，上帝还是不让鬼为所欲为，所以鬼要附在一个东西上面是很不容易，包括附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好像可以附在一个人，一种人身上，就是那个人身上原来有鬼，然后鬼被赶出去了，然后那个人里面是空的，他并没有上帝在里面做主，干干净净，但是不信上帝，哈，那鬼会带着更坏的鬼进去，那个人幕后情况更不好了。耶稣在这里讲的完全是回应刚才法利赛人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然后请求不断的请耶稣行神迹给他看，那就是你心里简直是有鬼了。虽然法利赛人没有口吐白沫，很看起来很正常，但他心中对耶稣的硬和拒绝是幕后情况更坏的。这种坏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讲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就是又是犹太人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请耶稣显神迹给他看。这我们也曾经讲过哈，神迹就是显一个记号给他看，那个记号要很稀奇很好看。耶稣就说我不会显神迹给你们看。耶稣在这里就有点说明，这个说明不是太好懂啊，我说一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节，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好，这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话，你可以察言观色， 你看天气，你可以预测再过几个钟头会有什么样的情形，然后你会做该做的事。你看到天线黑得不得了，你预测大概不要几个钟头，可能几分钟后会倾盆大雨，你出门就会预备伞了。哎呀，耶稣说你们都会看呢，你今天看这个你就知道，哦，那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哎，各位，这些我们都非常会啊。你今天看到一个工厂排污水，你没有最基本的科学常识，你也知道这样排下去不久那个河里的鱼会死光。你看到，这就是耶稣说的，这个是人不信主的人也会说的。圣经上说，不是耶稣说的，加拉太书说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信主的人也会说，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种了瓜下去，你知道长出来一定是瓜，不会长苹果的。你知道，你看到这个现象，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耶稣说你们都会看这些，那你不会看到这个世界，你不会看到我来了就是要你们信靠我吗？这个最基本的你们不会做吗？你们会变天色，你们居然看不出我所行的神迹是要叫你们来信靠我这个记号。所以耶稣后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就问了门徒一件事，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们从我所行的神迹、所讲的道、所显出的这些记号，你们觉得我是谁？那么彼得当然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并不是太懂这句话的意思，虽然他说出来因为这是上帝的指示，但不太明白。耶稣说你就真是有福，你真是有福，你认识我是谁，你真认识我是拯救你的，你认识你是要我是你可以依靠的。你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你看到人甚至在耶稣的身边不是去依靠他成为救主，尤其是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大家看到只是想要吃饼得饱。好，现在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就是整个耶稣的神迹不只是耶稣的神迹，耶稣的话神迹是耶稣所行的事迹，特别的事迹。神的话是耶稣讲的话，神迹和神话，神的话那个神的话是更重要，因为神的话把神迹的意义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红海分开了，那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讲过红海分开，这当然是一个神迹，那什么意思？那需要有上帝的话，包括摩西告诉以色列走下去。各位，那个并不是一件小事，哎，红海分开，我们可能根本不敢走下去，因为旁边的水有没有墙，怎么倒下来怎么办？那需要有神的话指示我们要做什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你需要知道，那个知道就是靠着上帝的话来告诉你做什么。那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需要去跟随、信靠、相信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这样。那你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谁，即使他行了神迹，你的跟随会是一个错误的跟随、错误的相信。那就是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耶稣所说的一些、所做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先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各位听我读就可以，你要看也可以啊。一章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啊，我们已经进入我们说的鬼话了哈。 好，不管你信不信这些啊，我是相信这圣经上的话，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耶稣行了这些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其中有赶鬼的，我也真的很难想象啊，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在耶稣那个时代怎么这么多鬼呀、啊？就很多的鬼哈、啊，我也不太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很多的鬼，因为我说过很多人所谓的赶鬼，我不知道那真的是鬼还是只是一种病，我不晓得，可能关系密切，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的确有很多的鬼，耶稣把鬼赶出去，然后他不准鬼说话，这鬼说话，鬼说什么呢？在前面二十四节，就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的哈，鬼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们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有的时候鬼会说哦，你是神的儿子，有的时候会说你是神的圣者。各位，当一个鬼附在人身上，然后说出，譬如说今天街上有一个人，这个人被鬼附了，像鸡童一样伸出舌头用刀一划，可以流出一碗血来，两碗血来，他都没事。然后他看到我走过去，他说保罗也有这样经验，他说哦，你们要听这个人讲，这个人讲的是得救之道，是信耶稣之道。各位，如果那是一个很厉害的鸡童，我会说哎，那再多讲一点，不，我不会付你广告费。就是他在帮耶稣宣传呢，他是一个被鬼附的，或者有鬼的能力在他身上，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耶稣是神的圣者。当一个鬼这样说的时候，当很多鬼这样说的时候，当圣经甚至说一句话说鬼认识他。各位，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牧师讲耶稣是上帝，讲破嘴也不也没有几个人信。如果有一个鬼啊，阴森森的，也很有能力，他说哦，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要信他。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呢，很好的推荐呢。注意，鬼并不是说你是私生子，你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是骗人的，鬼没有说这个。我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福音书里，鬼每次讲到耶稣讲的都一个字不差，他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个不信上帝人说啊，耶稣不过是一个人啊等，他讲的没错。为什么耶稣不准他们讲话？我们谈到这个，就要想到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不准鬼说他是谁。事实上，你刚才在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对门徒也说了同样的话，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哎，我们今天天天都在传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鬼讲耶稣不愿意禁止，门徒耶稣也不愿意，起码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讲不可以，当然后来传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可以？各位，因为大家对弥赛亚对基督的认知不一样，而所有听到了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大概都会有会错了意。我讲过很多次，他们都会以为耶稣就是像大卫一样要救以色列人，把罗马人赶走的。所以如果鬼说也好，门徒说也好，哦，耶稣就是我们盼望那位弥赛亚，哇，全犹大地所有人都会来跟随耶稣，而这种跟随是错的。这种跟随不是把耶稣当作救主，这种跟随不是把耶稣当作主宰，这种跟随是要耶稣来成就他们要耶稣做的事。哦，这恐怕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犯的一个毛病了。我们信耶稣并不是找到一个阿拉丁神灯的灯奴，然后吩咐他做事，他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事。各位，耶稣会这样做的，你们祷告祈求耶稣会成全的，但是那个前提是不管他成全不成全， 不管我们有没有困难，不管我们求他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死心塌地的信靠他，这样才是把耶稣当作主，而不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很有能力的灯奴。如果你把耶稣当作一个很有能力的灯奴，你对耶稣的信靠不会是真实的，你对耶稣的信靠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我们一受到打击，哦，主为什么这样，我不信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不是不同情，因为我也有这种状况。但是我们的上帝需要我们认识一点，确实的认识一点，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他帮我们解决问题，他来拯救我们。但是那个前提是他是主，他听你的祷告，但是他是主。那么表现出他是主，就是他不管怎么成全你的祷告或者不成全你的祷告，你都要把他当作主。鬼所讲的，或者门徒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们自己都不很了解耶稣是弥赛亚什么意思，如果他们讲出去，只会让人觉得，哦，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灯笼来帮我们做事。所以当耶稣有很多人要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就要躲起来了。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门徒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各位，稀奇，众人都找你，这个事情在耶稣常常是耶稣行完神迹，特别是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发生的。只要行完神迹，哇，一大堆人都找耶稣。各位，是今天我们也会啊。今天我们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他能医病啊，那我们哪一个人不把自己的病人带过去啊？这是很好的，也应该的，我也会去。但耶稣为什么就躲起来了？啊，这个是很难听的，我希望各位不会发脾气，但是我希望你能听进去。耶稣不要让你觉得你病得医治比你灵魂得拯救还重要。我们都会问嘛，耶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不解决这些问题，上帝为什么不解决人的生老病死，上帝为什么不解决人的人生疾苦，上帝为什么给人这个疾病这个灾难，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不管是别的国家的灾难，或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大大的倒霉，我们都会问这样问题。各位，上帝不是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罪，上帝借着他儿子来除灭魔鬼和罪恶的作为，所以他解决了，在实质上解决。但那个解决的应用里面，一定一个前提就是你把耶稣当作主。那个前提就是他不解决你的问题，你还是把他当主；他不医你的病，还是把他当主。所以神迹，各位说真的，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病都医好了，人家也不会信，起码我们中国人不会信。你怎么不来我们中国医呢？你把中国人病都医好，印度人呢？你把所有人医好了，他们没有悔改信主，一起犯起罪来更严重。各位，健康的人杀起人比病人杀人还更凶。耶稣行神迹奇事，不是要人留在那个神迹奇事上，包括病得医治，饼有吃饼得饱，而是借着这些记号去归向行神迹的耶稣。所以大家都来找他，不是要来信他，起码不是要来信他把他当作主，而是吩咐请耶稣或者吩咐耶稣来解决他的问题。耶稣就躲起来了。耶稣说，我来就是传道，他们不肯听到的话，那我也不行神迹，因为他们只是来希望问题解决。我再说一次，一个健康的罪犯比一个生病的罪犯更危险，一个智慧型的罪犯比一个愚蠢型的罪犯更危险。所以上帝如果给我们健康，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一切的美好，你的心不尊主为大，你的自私会把上帝给的这些恩典通通破坏的自私来用。所以耶稣就躲起来了，大家都怀着错误的心来寻找，来跟随耶稣。不过呢，当这些人找到了耶稣以后， 在第39节，于是在加利利的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你看耶稣还是赶鬼啊。那后面在第40节到第45节也是在赶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耶稣还是做医病赶鬼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耶稣有爱心，你让他看到有人有这样的困难，他就有怜悯心肠，看到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医好他们。各位，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我们不是硬心的人，我们不是不管民间疾苦的，我们不是看到人的身体或者经济有问题我们不去解决它，我们也想办法解决它，但是我们的确会说最重要是心的问题。你的心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主，不是一个善良的心，你问题都解决了，你还会制造新的问题，甚至你问题都解决了，你是一个健康强壮的制造问题的人。所以我们始终说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人的重生悔改是最重要的，否则在一个美好的情形下，一个罪恶的人会做更多的恶事。那个长大麻风的在第41节以后，那个长大麻风的被耶稣医治了，被耶稣医治以后他是有爱心，他医治人，而且要这个人以后的社会上生活都很正常，所以说你去跟大祭司讲检查看看你是不是洁净了，洁净了献上礼物感谢，然后过一个正常生活，但是千万不要传我的名字。这不是什么耶稣谦卑啊什么，这是不要让人带着错误的目的来这里，以至于耶稣根本不能传道了，耶稣根本不能讲出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应该怎么敬拜他。大家都是排队的要得医治嘛，排队的要吃饼得饱嘛，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耶稣说不要讲，但是那个人还是去讲了，于是大家都来找耶稣，耶稣都不能明明进城，所以只好躲在别的地方，人家来他就传讲上帝的道，可是人家并不是想听到，又想经历神迹。我们还是说神迹不是坏事，神迹是上帝做的特别的少数的事情，但是神迹的目的和非神迹和平常时候上帝所做的一般事情一样，都是叫我们要活在感恩中，活在信靠中，活过一个圣洁以主为我们的主的生活，这是圣经不断讲的。如果在这个很特别的一些医病赶鬼让我们吃饱的神迹中，我们没有更愿意信靠上帝，那这些神迹就使我们心更硬，使我们更加不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了。下面我们就看今天讲的最后这个部分啊，耶稣禁止鬼讲话的事情，耶稣跟鬼讲话对话的这个事情，我们曾经看过，今天我们看一些以前没有注意的哈，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到了这格拉森人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着，非常可怕，非常疯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把它读稍微多一点哈，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六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各位，你再看这个鬼或者这一群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群，解经学者说群在罗马的军队是一个军队的单位 legion， 好像是6000人，所以有人说这个人身上鬼有6000，后来淹死的猪有2000，也有人说这个人身上鬼有2000啊，这我不知道，反正这一群鬼附在这个人身上，然后做的事情，前面做的都是坏的事情啊，他很恐怖，他不穿衣服，他常常用石头砍自己，他有力大无穷 脚镣手铐都不能扣住他，他住在坟墓里面。但他看到耶稣以后，哇，这群鬼所做的事啊，第一个他拜他，第六节他就跑过去拜他，敬拜耶稣。哎，哎呦，这鬼是个好鬼耶。第二个，他称耶稣说至高神的儿子。哦，他宣讲的也很对耶，他的行动对拜耶稣，他的话语对至高神的儿子。那这鬼有什么不好啊？这鬼什么地方错了？各位，我们在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好像是就那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很熟悉这句话，但翻得不太准确，应该是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敬拜上帝是很重要的事，宣扬上帝也是很重要的事。这个鬼在敬拜上帝，这个鬼在宣扬上帝，跑过去拜他，至高神的儿子，我恳求你。他还会求他，各位，他到底错在哪里？对，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结论就在这里，跟前面一样。神迹是干什么的？耶稣来是干什么的？神迹是让我们更加看了、经历了归向耶稣或归向上帝的一个记号。我们看到这记号，就像我们看到红灯，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的是停下来；我们看到绿灯，我们就看到我们应该走，不是留下来欣赏那个红绿灯的，是照着那个记号去做的。我们看到一个箱子寄给我们，然后外面有贴一个缺了角的玻璃，我们就知道这是易碎品，我们就顺着这个记号去做事。我们在开杯子的时候，开这盒子的时候，我们就小心一点。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照着那个记号去做。所有的神迹，所有的非神迹，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因为上帝的话叫我们学习，我们更敬畏上帝，相信上帝，喜悦上帝的带领。每天每件事都是这样。可是罪恶和魔鬼要人做的就是远离上帝。亲近上帝并不是说就是在读经祷告吧，远离上帝并不是说距离要搬得跟教会远一点，这是一种心态。亲近神、信靠神是一种对神的，就是对神相信的那个态度。远离上帝就是不想相信他，不以他为我们的主，最多请他来帮我们办点事儿，办完了就请他走了，就跟我们的请水电工通我们的厕所一样，就跟我们请清洁工清我们的家一样。并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我们家太脏太乱了，请你来清洁一下。我们请耶稣来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请他来当我们的主，这就是错误的。魔鬼在每件事上都不要我们亲近这位来做我们主的上帝，所以他即使是拜耶稣，他拜，他称呼耶稣至高神的儿子，他求耶稣，就在这里看出他的错误，他求耶稣离开他。各位，所有的魔鬼和罪恶就是这句话，叫你离开耶稣，叫你离他越远越好。有些兴趣，有些嗜好，有些活动，如果叫我们不想亲近主，各位，这跟读经祷告没有直接关系哈，并不是说哎呀，康康牧师这样讲啊，那我平常早是晚上八点钟灵修的，今天有世界杯足球赛八点钟，那就是一个魔鬼的作为吗？啊，不，各位不是，我们没有。你喜欢看世界杯足球赛，我劝你看，只是看的时候更加感谢上帝，哇，这球踢得漂亮，感谢主。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看什么事实，包括足球赛，包括电影，包括逛街，都可以叫我们心更亲近上帝的，更何况是神迹。 但是神迹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也可以叫人更远离上帝，为什么？他只亲近那五个饼和两条鱼，他只亲近那吃和喝，那些不是不好，但是就让我们错过那个记号，告诉我们的归向上帝了。魔鬼总是在跟人讲，耶稣是叫我们受苦的，上帝叫我们受苦的，敬畏上帝是一件苦差事。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个我是鬼呢，还是那个人？所以这就是鬼附的那个痛苦了。被鬼附的越厉害，就是人鬼不分了。他把自己跟鬼的利益放在一起。其实我们跟鬼，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撒旦跟神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就把扯在一起了。这个我可能是鬼在那讲，那么耶稣来应该是叫鬼受苦的，就是叫鬼离开人身，然后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去了。但是这个鬼受苦，各鬼是坏的，他去地狱火湖其实也是最恰当的地方，免得人和这个世界被他折磨。可是被鬼附的人呢，就会认为，哎呦，我一旦没有鬼了，我会很痛苦哎。你说这是荒唐的，没有这种事。你再想想看，你再想想看，生活中那些被鬼附的人，或者是沉迷于一种习惯的人，他是不是这样？你看吸毒的人，他最痛苦的就是叫他不要吸毒嘛，因为吸毒让他极其快乐。虽然他也非常清楚，那个毒让他倾家荡产，让他的身体都坏掉，他知道这毒一点都不好，但他被那个毒 possess 了，控制了。所以你真的叫他戒毒，他会很痛苦的。各位，以此类推了，你叫人不打麻将，或者是他有麻将的瘾，或者有那个赌博的瘾，他都知道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啊，说起来真是不少，我们中国人是好赌啊，就包括在洛杉矶那，常常去拉斯维加斯赌，赌的真是也是很惨啊。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一个餐馆老板，我是跟他蛮好的，他就是四家餐馆都赌光，他喜欢赌啊，好愉快哦。他当然知道痛苦，他的小孩，很小的小孩都求爸爸不要再赌，他也知道，他看了也难过，但他没有办法，他喜欢赌。你真的叫他不赌，我们当然是传道人会劝他不要赌，他就会觉得跟这鬼讲一样，你叫我受苦，我喜欢自由自在。鬼是叫他不穿衣服，鬼叫他拿石头砍自己，鬼叫他住在坟墓里面。各位，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或早或晚，不一定是这么样的极端了，或早或晚都是很悲惨的。耶稣来就是要我们救我们脱离这种悲惨，但是脱离这种悲惨固然完全是耶稣的救恩，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呈现也会有那一种你原来有毒瘾把那个毒瘾戒掉的那一段痛苦，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一辈子我们都需要学习对付自己，一辈子都要需要学习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会觉得耶稣叫我们受苦，鬼说我与你什么相干，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在每件事上都与我们相干，我们应该在每件事上都亲近他，敬畏他，喜悦他的带领。然后我们在这亲近敬畏里面，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圣洁，我们有爱，使我们待人处事都更自由，也都更有智慧。可是这中间的学习的过程里面，鬼会说何必来，干嘛呢？不要了，自由自在，率性而为。率性到最后就是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变成流氓啊，就变成吸毒的，就变成那个上瘾的人啊。人甚至会，人被鬼附的甚至会用尽一切的办法来求耶稣，你离开我就好了。那么鬼央求耶稣离开， 后来耶稣是把鬼赶到猪群里去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当然都会问嘛，为什么要把鬼赶到猪群里？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鬼不愿意离开。2000个鬼在一个人身上，他们都住得很舒服。2000个人住地堡，还是比大家挤在一个国民住宅舒服一点，所以他们都不想走。耶稣说走，我们那退而求其次嘛，让我们住在那群猪里面去。耶稣居然就准他们了，这是我们在看到圣经最困惑的地方。耶稣为什么准他们？我能看到的解释，第一个是耶稣要这个人赶快得自由，让这些鬼赶快出去，连讨论都不要再讨论。当然这个解释不是太强，因为耶稣一句话命令他们也会出去。另外我想更重要的，耶稣不仅要救这个人，耶稣也要救这个城里的人。各位，在以色列猪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养猪的啊。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规定，但这以前是上帝的规定。可是这个地方的人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经济，养猪一定是很富裕，第二个是为了食欲，一定好吃，所以他们就大量养猪。就有点像现在全世界各国，我们台湾也想啊，最赚钱最快最方便就开赌场，个人也是，团体也是。我在纽约认识有开餐馆，赌输了最后自己家里开赌场，哇，好赚了。那新加坡也是，你看这么讲道德的也是很赚，太赚了嘛，因为这是方便嘛，就跟吸毒是这样你最舒服的事一样。可是后果是很严重的，他们养猪，他们违反上帝的话，你任何一个不管养不养猪，违反上帝的话都有暂时的快乐，包括淫乱，包括赌博，包括打人骂人，都有一时的愉快，但久而久之就痛苦到制造一个人被鬼附成这个样子，然后别的人对他毫无同情心，冷酷。你在这种赌场久了也是，我以前去拉斯维加斯，我都觉得那地方人好冷酷，只有钱，眼睛里只有钱。当我们眼睛里我也差不多只有钱了哈，还有一点别的了，但是还会装一装嘛。他们只有钱，你到旅馆啊什么赌场啊带位，你只要给小费就好位置，越多小费就越好的位置。都只有钱。钱不是坏东西，但那个控制了你，你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违反上帝的命令养了猪，以至于造成这些鬼，他们不管，鬼出来在猪的身上，猪通通跳到山崖里淹死了。放猪的就跑了，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14节，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附着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众人。各位，你看到一个神经病，一个疯子，一个不穿衣服，一个不能被控制的人好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很高兴嘛，应该。哎呀，你好了。一个人精神病好，哎呀，你好了。任何病好了我们都很高兴。这些人看到他好了就害怕，这些人看到他好了就做出那个鬼当初祈求耶稣所做的事。记得那些鬼对耶稣说吗？请你离开我们。现在他们说一样的话，央求耶稣离开他们。所以我看这群鬼也一直都在这些人心里面。我们的利益胜过一切，有人把我们利益夺走了，虽然夺走了，我们可以更长久来讲更平安，更进钱，更好的生活，没有疯子，没有那个拿石头砍自己，但不要，我们要利益，请耶稣走。鬼话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这不是鬼话，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鬼话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请你离我远一点。神迹和任何的事 是要我们更亲近上帝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更亲近上帝，低头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亲近主的福气和美好，让我们敬畏你，爱你，奉主的名祷告，